如果你今天早上愿意和我一起打开圣经，请阅读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我不知道昨天你们中有多少人在场或不在场，但我并没有严格要求你们。我不想给你这样的印象。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主题，有大量的信息，我只是尽可能系统地研究这些头脑。我希望你能够在这里跟我保持一些连贯性。话虽这么说，让我们站在一起阅读神的话语。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今天早上我们要读第六、七、八节。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受漠视的、无物的话语上。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说方言，对你们有什么益处呢？除非我通过启示、知识、预言或教义对你们说话。甚至没有生命发出声音的事物，无论是管子还是竖琴，除非他们在声音上有所区别，否则如何能知道什么是吹奏或竖琴吗？如果号角发出不确定的声音，谁能准备战斗呢？阿们。愿主赐福给人们读他的良言。让我们团结一致祈祷。公义而神圣的天父，我如何赞美并感谢您又一天的怜悯。主啊，我感谢你，你又赐给我们一天与耶稣基督同行，认识他可称颂的名，认识你恩典的福音，认识因信靠他，我们的罪孽都被洗净了，在他的旨意下，我们的罪孽被洗净了。复活我们就有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哦，主啊，我们多么赞美和祝福你。我感谢你今天早上把圣徒带到这里来。我祈祷您鼓励他们的心。天父，我祈祷您强大的精神会在这里。如果你的灵不降临并赐予我们理解，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公义的神啊，求你让我们知道你的临在。主啊，你爱你的孩子们，喂养他们，祝福他们，鼓励他们。我祈求基督会被高举。阿们。阿们。请坐。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讨论音乐和敬拜的主题。在上一次会议中，我们考虑了以下事项。第一，神命令我们用音乐敬拜他。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知道什么音乐令他高兴？这给我们带来了第一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圣经没有在神圣文本中的任何地方定义音乐。第二个挑战是，圣经没有提倡或禁止任何特定的音乐风格，这使得这一讨论变得极其困难。但是这并非不可能。那么，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权威是什么？我们对音乐的权威是什么？我们对此的答案就是神的话语。对圣经的充分性的正确理解将在这件事上指导我们。当我们然后，或者我们然后考虑对圣经中的音乐进行非常简短的概述时，这非常清楚地表明，音乐可以成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尤其是在集体敬拜中。由此产生两个问题。什么是敬拜？什么是音乐？音乐或敬拜是我们对上帝的精神回应，源于上帝话语所传达的圣灵的力量。敬拜是我们对神的灵性回应，源于圣灵的力量，并受到神的话语的启发。音乐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声音或音调。然后我们做了一些限定。第一，音乐是创造性智慧的产物。人类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是唯一创作和制作音乐的人。因为男人和女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所以我们有能力创造乐器和创作音乐。我们还认为音乐是审美的，它是美丽的。圣经向我们揭示，上帝是美丽的，而人类的美以及人类创造和回应美的能力源于并反映了我们的创造者。第三，音乐具有表现力，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并且具有创造性智慧，所以一个人可以以音乐形式向另一个具有相同能力的人表达自己。最后，我们认为音乐影响我们。音乐影响我们。现在，我们真的不需要科学家来告诉我们这一点。昨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用科学证据来支持所有这些，只是为了让你知道我们不是在编造。但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本质上，我们知道音乐触动我们。它渗透到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的最深处，并触动我们。我们做出回应，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是不同的。我们的反应并不都一样。我们当然不会对同样的事情做出反应。 我们中的一些人讨厌一种音乐风格而欣赏另一种音乐风格。我们可以把所有但是如果和所有这些都放在那里，但底线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音乐的触感和它的力量。现在科学已经花费了数百万美元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真正有趣的信息。我的意思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大脑开始向体内倾倒化学物质。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音乐触动我们，甚至可以用灵敏的仪器来测量。因此，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一起结束了昨天的学习，了解到音乐并不能控制我们。音乐影响我们，音乐强烈地影响我们，但它不能控制我们，我们可以抵抗它的力量，它不会唾液尖叫着。你知道，进入狂喜的境界，或者恶，痛苦恶，我们可以走，我不知道，不想听这个，就离开。我们可以做到。现在我们开始讨论下一条信息。我们可以在正式敬拜上帝时使用任何形式的音乐吗？再说一次，如果你不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不会谈论一般的音乐。我无法回答我关于一般音乐甚至敬拜音乐的所有问题，但这是一个稍微狭窄的主题，我可以更好地处理一点。我昨天想说这个，但我没有。我当然应该说，他消息发送后立即联系我。我不会告诉您可以听谁的或不能听谁的。我不会给你列一个清单，好吗？你需要与主一起解决这个问题，但你需要遵循圣经原则来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正在努力做的事情。我肯定会错过一些东西，然后说，不，不要听他们的，稍后再发现，哦，没关系。所以，我不是你的良心，但我确实想告诉你的良心。我想用神的话语来责备你的良心。我们所有人都非常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关注美国基督教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感到震惊和震惊，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如果你被外面看到的东西所吸引，我会挑战你把你的头埋在圣经里，关掉你所有的媒体，所有的数字东西，花大约6个月的时间沉浸在经文中。所以，我并不是说可恨，我是带着极大的悲痛这么说的。我这一代人帮助创造了现有的一切，所以我带着真正的责任感这么说。现在，说了这么多，我们可以在正式敬拜上帝时使用任何形式的音乐吗？我可以立即告诉你，我相信答案是否定的。我不认为摇滚乐、大多数形式的流行音乐、金属、布鲁斯、爵士乐或嘻哈音乐及其子流派是适合敬拜音乐的风格。现在，如果这个说法让你感到厌烦，我只是鼓励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关注，并和我一起思考这个问题。之所以这么长，原因之一是我花了很多时间试图整理我们如何得出某些结论。我希望你们中的一些人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只是听到我的是和否。那么，为什么我认为这些事情不适合集体敬拜上帝呢？记住背景，而不是一般的音乐，而是对全能神的集体敬拜。我们想在昨天讨论的基础上再次展开这一点。我全心全意地希望你在这里。如果您不是，其中一些内容可能不那么清晰或令人信服，但我确实尝试对我们遇到的主要要点进行回顾，我希望这至少为您奠定了一些基础工作。B2B2， 所以我想从一个问题开始。我们基本上将所有标题都设置为问题。今天早上的第一个问题是，音乐是一种语言，这对于争论很重要。音乐是一种我们听到的语言，音乐通常被称为一种语言，就像其他关于音乐的事物一样受到激烈争论。音乐学家罗伯特·格林伯格说，音乐是终极语言。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声明。音乐是终极语言。听听他选择的词语。在这种语言中，我们使用连续的声音进行交流的天生倾向被夸大、强化并编码成一种声音体验，能够比单纯的单词更具表达力的细微差别。一种可以探索崇高事物的声音体验，并在此过程中揭示深刻的真理。现在，我对格林伯格博士怀有非常非常深的敬意。但我强烈不同意音乐本身就能揭示深刻的真理。真理只能通过命题来传达。那是另一个讨论了。但你感觉不到真相。你处理真相。好吧。所以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我 因为我对他非常尊重，我想让你听到这是音乐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所说的。曾几何时，音乐并没有被认为有那么重要。现在，特别是对于进化论圈子来说，这就是我们的想法，因为他们无法用进化的世界观来解释音乐。这不是适应性的东西。它不能帮助你吃饭，也不能拯救你的生命。你不需要它。你不需要音乐。与我们一些人的感受相反，你不需要音乐。没有它你也可以生活。因此，进化正在非常努力的挣扎，尤其是在它所有的科学设备的帮助下，试图弄清楚我们是如何与这个东西硬连线的。因为每一种文化和每一个部落，无论我们发现过什么地方，即使他们没有艺术，也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他们总是有音乐。他们总是有音乐。所以他们认为这与我们的性格有关。但考虑到这一点，重点是哲学家、音乐学家和许多其他人相信音乐除了歌词之外就是语言。音乐和语言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语言和音乐都是人类交流的手段。我想再次提醒您，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明我的情况的一部分。人类沟通不是一个中立的东西。大脑的同一部分同时处理音乐和语言，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它们是类似的通信方式。不完全相同，但相似。第一，两者都表现出节奏，节奏和预期。事实上，您可能认识一些声音非常悦耳的人。你可以听他们说话，听他们说话很有音乐感。有一定的节奏，有一定的停顿，有停顿，有滞后。这非常像音乐。第二，两者都可以书写和阅读。我们用称为字母的符号来表示单词，用称为音符的点来表示音调。两者都可以在内部生成。我们用言语思考。你坐下来思考你要说的事情，你可以在这里自己，有时你用我们中的一些人的语言来思考。也许比其他人更刺眼，但事实上我们通常倾向于用文字来思考，这是同一件事。突然你坐在那里，一首美妙的旋律浮现在你的脑海里，在你的脑海中飘荡。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作曲家来说，有时早上醒来，突然间一首交响曲就在他们的脑海中等待着。好吧，它可以内部生成。第四，两者都是象征性的沟通方式。象征性的沟通方式。现在我们稍后会讨论音乐象征意义。因此，确实存在相似之处，而且不止这些，但我们将继续努力。保罗，使徒保罗，看到了音乐和语言之间的相似之处。这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段落。正如我们在昨天的会议中看到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6至8节中比较了语言和音乐。他的主题就是这个。那些说方言而没有翻译的人无法造就上帝的子民。没有人能从他不能理解的事情中获益。保罗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不说方言，除非我用启示、知识或用言语对你们说话，对你们有什么益处呢？是深言还是暗教义？他的观点是这样的。如果他来到哥林多人那里，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胡言乱语，那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另一方面，如果他带来启示，很可能是福音、预言或清晰语言的教导，这会对他们的灵性有益。保罗然后对语言和音乐进行了比较。即使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无论是管子还是竖琴，管子都没有生命，它不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竖琴。除了它们在声音上有所区别。如何知道什么是吹奏或竖琴？上帝的子民只有在明白所讲的内容时才会受到启发。因此，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提到了音乐。现在这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保罗理解音乐的方式。我们将音乐定义为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声音。这是一个简约的定义，但这是我们的工作定义。保罗所说的声音区别是指一种可识别的音调模式。我们的大脑处理它。它指向旋律、节奏、时间、音色、音调的区别。它指出了音乐的这些元素。没有音程、没有旋律的器乐声音是无法辨认的噪音，而不是音乐。显然，保罗认为，要从听音乐中受益，就必须及时对音乐进行声音排序， 他可能没有使用精确的术语，但我们给出的定义的每一点都在他所暗示的内容中。当一个人的大脑指挥音调，安排旋律并定义时间时，另一个人的大脑可以处理这些并接收意义。没有歌词的音乐也有意义，它可以是好是坏。保罗接着说，如果号角发出不确定的声音，谁就应该做好战斗准备。这里他不是在谈论旋律本身，而是在谈论一种编码的声音。号角的吹响发出了信号。在这个类比中，保罗用喇叭或号角发出军事信号来说明他的观点。不确定这个词意味着模糊的，无法识别的。某些可识别的喇叭声意味着准备战斗、攻击、撤退。你需要知道这些代码，对吗？但是你可以知道这些代码，如果你听不到某种声音，那对你没有任何好处。这是保罗在整个论证中的主题，但我们只是挑选为我们的研究准备音乐部分。因此，这些喇叭声是可以理解的编码，或者是会说话的有序代码。大脑理解并处理信号，士兵准备战斗。随机的乱码噪音而不是清晰的笔记不会惊动士兵。这就是想法。因此，所有这一切的要点是，圣经确认了音乐和语言之间的相似性，科学现在正在研究音乐和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人类手中的所有强大的声音或乐器可以并且确实产生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声音来传达意义。音乐不是命题语言，这是我们的下一个想法。音乐不是命题语言。现在，虽然我们将音乐称为一种语言，但我们并不是说它以言语的方式进行交流。言语交流涉及可以评估的命题、真理陈述。如果我说，我穿着绿色西装，你可以评价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口头交流。但是没有歌词的音乐作品无法向我们提供主导文等内容。尽管如此，它也许能够捕捉和传达那个场合的威严、宁静、美丽和谦逊。同样，音乐也无法传达诸如我想买一台配备视网膜显示屏的新 iPad 之类的信息。你无法从音乐中得到这一点。所以音乐不是这样交流的。此外，我们知道语言不仅仅是随机连接在一起的音节的集合。当我们与某人交谈时，有一个顺序和顺序，我们学会了辨别这些代码，并且我们可以相互交流。音乐不仅仅是随机组合在一起的声音的集合。再次强调，它是创造性智慧的产物，并且具有交流性。它具有表现力。音乐是人类内心的组织、音调、节奏和其他一切的表达。我们的大脑接收它、处理它、翻译它，然后我们就得到了意义。音乐表达情感，听者对此做出反应。门罗·斯特恩斯说，如果音乐在世界上的存在需要任何理由，那么这个理由就是音乐表达了言语无法传达的东西，即人类普遍情感的本质。现在这抓住了我们正在谈论的内容。言语交流和音乐交流都是与其他人交流的强大方式，它们刺激大脑的相同部分，就像大脑试图吸收所有信息一样。而且我不认为其中任何一种我们这里认为我们的话是中立的。我们要不要？我想让你考虑一下。那么下一个问题，音乐如何向我们传达情感？这只是令人着迷的阅读，我没有时间给你所有可能会让你们大多数人入睡的东西。但这确实是很有趣的事情。音乐是一种符号语言，通过声音再现来表达感觉和情绪。当我们说符号时，我们指的是代表其他事物的事物。我们有时都知道符号是什么，但我们很难用符号来思考音乐。但重点是，音乐代表情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可以说，鹰是美国的象征。警长的徽章是他权威的象征。当我们将音乐视为一种符号时，我们的意思是音乐代表感情和情绪。当我们听音乐时，我们的大脑会在声音和这些声音所代表的情感之间建立联系。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听一些东西并说，哦，这听起来很悲伤。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身体会以这种方式接收并解读它。音乐如何表达悲伤这样的情感？看不到，对吧？我们都曾悲伤过，我们也看过别人悲伤时的样子。他们通常动作缓慢，说话轻声。 音乐可以用缓慢的节奏和柔和的音调来表达悲伤。愤怒也是如此。愤怒的人可能会大声、激烈、仓促和爆炸性的。音乐可以用响亮、粗暴、刺耳的音调、突然的节奏来表达愤怒。刺耳的音调、突然的节奏音乐可以代表幸福，节奏快，音量稍大一点，大多数人都能识别出这些品质。我见过测试，我们有一群人坐在那里，他们会演奏一个特定的人会演奏一首曲子的一部分，然后说，现在写下来，当你听到这个时，你知道你的情绪。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人都说同样的话。我们在谈论一种通过符号进行交流的语言吗？对我们来说，它不是口头上的，而是代表情感、感觉、情绪。因此，当我们说音乐是象征性的时，我们的意思是它通过用声音再现情感来代表情感。事实上，说音乐模仿情感可能更有帮助。现在，我们知道音乐并不总是可以，但它可以强有力地感动我们的情感，改变我们的情绪，并引发强烈的感受。如果是这样的话，而且确实如此，那么音乐是中性的吗？音乐是中性的吗？现在，在这里全面披露。我认为这是错误的问题。我实际上认为这是错误的问题。今天，当我们讨论摇滚、金属、嘻哈音乐以及崇拜中的所有这些时，我们听到的最常见的论点之一就是这一点。音乐风格是中性的，他们是不道德的，唯一承载道德的是歌词。你们中有多少人听过这种说法？好吧，你们中有多少人提出过这样的论点？真的吗？我以为还会有更多，这里一定是一些保守的人。因此，考虑到这一点，基督徒在崇拜中使用各种音乐风格。那些不同意这一点的人的正常答复通常是试图证明音乐是道德的。现在我必须想办法向他们证明这是道德的。我认为他们都在问错误的问题。也许我们最好不要将音乐视为中立或道德。正如我们昨天所说，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类是有道德的，但事物却不是道德的。椅子不道德，吉他不道德。你用吉他弹奏的音符本身不道德，事物不道德。我们说你知道这是邪恶的。很多时候我们将它应用到事实并非如此的东西上。我的意思是，你不认为关于枪支的争论和保守派说枪支就是这一切都取决于谁拥有枪支，与枪本身无关。这只是一把枪。事情并不邪恶。人都是邪恶的。你我带着邪恶来到这个世界。因此，我认为争论音符或鼓声是否道德或不道德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音符不道德，鼓声不道德，但这并不是争论的结束。争论通常就到此结束。风格是中性的。案件已结。我们不再争论了。我会说，不，我不同意这一点。新用音符、旋律、鼓点来表达情感，这些成为新的延伸。无论我们是否同意节奏是中性的或道德的，音乐的表达和体验都是道德的，因为它是从一个道德存在到另一个道德存在，以达到明确的交流目的。所以我们必须问，音乐能否以一种激发听众罪恶激情的方式进行交流？答案是肯定的。它可以煽动善事，也可以煽动恶事。我们是有道德的人，通过音乐符号来传达情感和情绪，这就是一种道德体验。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形式和内容是如何关联的呢？形式和内容非常重要。当我们说形式和内容时，我们指的是用来传达歌曲抒情内容的音乐风格。歌词传达了我们所说的内容，风格传达了我们的表达方式。我们都通过肢体语言知道这一点，但如果你已婚，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你知道你可以说一些话，他在你的脑海中绝对清楚。你确切地知道你的意思。你没有照镜子来检查自己的脸。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样的。但听你说话的人看到了你的表情，他改变了你认为自己所说的一切。有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我嫁给了卡真人。我知道这个经历。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现在， 我再次希望我们能够抓住这一点，因为我们正在朝着某个目标迈进，我相信您已经开始感觉到离它越来越近了。整个想法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采用完全相同的词，比如某件事是无害的，就像你好，你好，你只是你刚刚有了一个上下文，听起来我正试图在远处引起某人的注意。你好，有时近距离看你正在见到一个朋友，一个家庭成员很可爱，你知道你好，现在我有点累了。现在每次都是完全相同的两个词，是吗？都是一样的歌词，但上下文改变了所传达的内容。音乐也是如此，我爱耶稣，我爱耶稣，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对每个人都在说什么，但这是被尖叫出来的，一个又一个讲坛，一个又一个平台。我们在对人们说什么？音乐，在他的体验中是一件道德的事情，因为我们正在提供信息。我想每个人都明白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一点。我们经常听到的另一个论点之一是音乐是中性的，我已经听了很多年了。唯一带有道德的就是歌词。虽然我理解这种吸引力，也知道为什么有人通常会提出这个论点，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而且我认为，如果我们都真正坐下来并试图彻底思考这一点，我们会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站不住脚的论点。所以形式和内容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说话的方式有助于我们的沟通，并能在听者中产生强烈的反应和热情。摇滚、流行和嘻哈崇拜的倡导者表示，风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歌词。而且我只是认为，如果他们坐下来思考这一点，他们就无法真正坚持这一点。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做出这些长期热情甚至艰巨的争论，因为事实是，是的，这是一种语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这是一种情感的语言，它来自人心。我们必须仔细思考这些事情，并意识到，等等，这不仅仅是中性风格的问题。顺便说一句，我心里没有任何人，我并不想在这些事情上挑剔任何人。我一直在努力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我不生任何人的气，但我对我所看到的感到困扰。我认为运动中的一些人实际上开始意识到这并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嗯，那是另一个想法。因此，我现在希望我们回想1962年5月19日，只是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麦迪逊广场花园，玛丽莲·梦露。玛丽莲·梦露打破了形式和内容无关紧要的观念。在庆祝时任总统约翰 ·F· 肯尼迪45岁生日之际，梦露成为了我们国家的性感象征。她穿着一件肉色布料制成的透明连衣裙，裙子非常紧身，以至于她被缝在里面。然后她为您，美国总统，唱了传统的生日快乐歌。她气喘吁吁，她吸气，用非常感性的声音。她能够将一首天真的童谣变成美国历史上最令人惊叹的诱惑调情表演之一。如果你没见过，不建议你看，但如果你见过，你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风格很重要，因为它是你所说内容的背景。摇滚历史学家罗伯特·瓦尔泽在他的著作《与魔鬼奔跑》中说，在理解任何歌词之前，在建立和声或节奏模式之前，音色立即表明类型和效果。他在说什么？在沟通中，音乐比语言更重要。这是一位摇滚历史学家。这不是来自一个原教旨主义者的狭窄和狂热的头脑，他回到角落里试图提出反对他不喜欢的音乐的论点。不，这家伙喜欢摇滚乐。他说，你知道是什么引发的吗？这是音乐。现在，为什么迷途的人能明白这一点，而自称基督徒却不能？1995年，皮克斯动画和迪士尼发行了《玩具总动员》。你们中有多少人见过这个？好的，也许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过。有人记得每次邪恶的隔壁邻居 C 进入现场时播放的背景音乐吗？没有歌词的重金属，它很邪恶。你不必有歌词，音乐可以传达事物。现在我明白了，关于关联和这些事情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一些是合理的，一些则不是。重点是这个。在我们内心深处， 当我们听到某件事，并且我们对此感到困扰时，我们大多数人都明白这可能是有充分理由的。现在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只是听到一些新的东西，但它并不是在我们听到的事情的背景下。如果你听过加麦兰音乐，我的意思是，那真是太棒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许多人可能会想说，这不是音乐，但它是一种非常文化的东西。所以是的，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们了解我们文化中的准则，这些准则对我们说话，而我们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处理的对象。所以我相信每个人都开始明白音乐是一种情感语言，因为它代表和传达感情和情绪，它沟通和激起邪恶的激情。它可以，我说它可以鼓励我们，振奋人心。圣经音乐必须学会将抒情内容与其情感表达相匹配。圣经音乐必须学会将抒情内容与其情感表达相匹配。然后下一个问题，这就是一切音乐都是好的。基督教摇滚歌手的信条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音乐生而平等，没有任何乐器或音乐风格本身是邪恶的。音乐表达的多样性从人身上流露出来的，只是我们天赋无限创造力的一个证据。就我个人而言，我只是有点喜欢这句话的听起来。我喜欢人们颂扬上帝和他荣耀的创造，以及他所做的事情通过我，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值得思考的好事。但我认为这也不是一个好的论点。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这都意味着一种与现实相矛盾的神学和哲学陈述。圣经，我认为，说上帝创造了每一种音乐风格，这是错误和混乱的。所有音乐生而平等的说法是，但我们天赋无限创造力的一个证据是有问题的。原因如下，它使上帝成为每种音乐风格的创造者。很久以前，佩特拉唱道，上帝把摇滚乐给了你，把它放进每个人的灵魂里。如果您喜欢声音，那么请不要忘记来源。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假设，它混淆了人类创作音乐的能力与音乐本身。这并不意味着上帝对人类创造的每一件事物都感到满意。让我试着给你举一个例子。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所有人，并赋予了一些人创造音乐的能力。好吗？他还赋予所有人创造文字的能力。我们想出单词，这就是为什么字典总是在更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创造的每个单词都是好的、有启发性的、有用的。我们是否理解上帝赋予我们这样做的能力之间的区别？创作并说，上帝创造了这一切是上帝赐予的礼物。这让他负责，想象一下有人说，啊，这是这块美丽的大理石。我要雕刻它。他做了一些完全淫秽的事情，并说，看看上帝做了什么。艺术来自上帝，一切都很好，就在这里。淫秽，色情。当然不是。你就这样塑造它，音乐也是如此。我不相信我们可以说上帝给了你摇滚乐，就像我们不能说上帝给了你肮脏的四个字母的词一样。上帝赋予了我们能力，我们必须正确地使用它。现在我们想回顾一下摇滚乐的简史。与我们对音乐的圣经调查一样，我们只能做最简短的事情。我无法公正地对待，而且我已经在这里查看时间了，所以让我回顾一下这一点。摇摆和滚动一词最初描述的是一艘船在海洋上前后摇摆和左右滚动。当它被应用到以其名字命名的音乐时，你们大多数人可能都知道这是通奸的委婉说法。当你说摇滚乐时，你就是在说通奸。这就是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想法，这就是音乐帮助解放的东西。两个流行的神话掩盖了摇滚音乐的历史。第一个神话是，摇滚开始于艾尔维斯·普雷斯利突然出现在现场，下流地摇动他的臀部，让女孩们神魂颠倒。另一个神话是，黑人创造了摇滚乐，而白人从他们那里窃取了摇滚乐，并将其商业化。这两个神话都有足够的真相来满足那些不看表面的人。然而，摇滚音乐是在黑人和白人之间一个多世纪的音乐异化授粉之后诞生的。此外，犹太人在摇滚乐的歌曲创作、人才培养和唱片制作方面发挥了早期的重要作用。摇滚乐拥有丰富的音乐遗产， 是植根于奴隶制的文化演变。音乐是奴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帮助他们在体验奴隶制的可怕现实的同时表达自己文化的情感。他们开始吸收周围其他形式的音乐，它是欧洲和非洲音乐和文化形式的融合。前感恩之死打击乐手米基·哈特深入研究了摇滚乐遗产的根源，他写了很多书。在一次非洲之旅之后，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西非的母亲节奏，后来它变成了我的传统，称为摇滚乐。爵士乐、布鲁斯、福音音乐、西部摇摆乐、节奏布鲁斯以及跳跃布鲁斯都在二战后兴起。现在这些音乐风格开始融合多种文化背景，包括德国、爱尔兰等很多人。当时全国各地都在发生音乐融合，乡村音乐家将布鲁斯音乐纳入他们的保留曲目中，三角洲布鲁斯音乐家开始使用电吉他来适应在城市中的演奏，爵士乐团加入了布鲁斯人声。此外，最初的布鲁斯歌手完全拒绝基督教，将其视为敌对的白人基督教的一部分。关于三角洲布鲁斯人罗伯特·约翰逊的故事存在很多争议，他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或者说他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这就是争论的焦点。无论他是否这样做，摇滚乐都充满了传奇色彩，这可能只是其中之一。他的歌曲《我和魔鬼》确实让这些事情有了一点可信度。现在再说一次，这可能只是炒作，但事实是我们在环境中看到的是一锅肉。有些人认为第一张摇滚唱片是由 Whitney Harris 于1947年12月28日录制的，这首歌是 Good Rockin' Tonight， 这是一个大热门。今晚的好摇滚是聚会和通奸的委婉说法。摇滚历史学家詹姆斯·米勒 James Miller 表示，当哈里斯演唱这首开创性的歌曲时，他只是在做他多年来所做的事情，制作能够振奋听众，让人们动起来，让他们彻夜跳舞的音乐。米勒继续说道，当他今晚录制 Good Rockin' 时，他已经是一个小传奇了。他以放荡的生活和酗酒而闻名，并被誉为当时最狂野的黑人表演者之一。这首歌很适合他，而且这是有意的，他快乐地表达着他的生活。写这首歌的罗伊·布朗说，但现在今晚摇滚得很好，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一心只想着这个女孩，听着，我给他们写了一些歌曲，我是一只肮脏的猫。在新音乐方面，三个城市处于领先地位，那就是新奥尔良、芝加哥和孟菲斯。有些人会声称 Ike Turner 的 Rock at 88 是第一张摇滚唱片。您可以阅读大量有关摇滚乐的书籍来找出第一张唱片。就像其他事情一样，有很多争论。但88再次大受欢迎。它是由一位名叫山姆·菲利普斯 Sam Phillips 的人于1951年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制作的。然后在1952年，比尔·哈利 Bill Haley 和彗星乐队凭借《全天候摇滚》获得了巨大成功。回到孟菲斯，山姆菲利普斯 Sam Phillips 一直在讲述他的朋友们说，如果他能找到一个能像黑人一样唱歌的白人，他就能让他们都变得富有。他找到了他，他的名字叫艾尔维斯·普雷斯利。1954年，普雷斯利为太阳唱片公司发行了第一首单曲，这是200年来音乐一花授粉的顶峰。虽然他对公众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有人一夜之间出现并听到了新音乐，但他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终于出现了一个爆发点。现在菲利普斯继续创立了一个名为嚎叫狼的人。这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或其他人来说意味着一些东西，这也许是一个有趣的名字。Jerry Lee Lewis, B.B. King, Johnny Cash, Carl Perkins 和 Ike Turner, 他们第一次有机会与 Sam Phillips 一起录制唱片。我的意思是，它是美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是我们需要掌握的。当猫王来袭时，美国发生了变化，历史改变了。现在，它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变每个人。事实并非如此，但这里有一些新东西。事实上，现在正在写的历史书表明，如果不给披头士乐队放在显着的位置，你就无法写历史书，因为当他们出现时，他们改变了事情的方式。 音乐一直在改变我们。现在这一切涉及很多事情，我明白这一点。营销、炒作有很多东西，但其核心是音乐。音乐是他们选择表达聚会、乐趣和淫乱生活的工具。这是他们邪恶之心的恰当表达。现在把它删掉歌词并说，现在我们要在这里撒上一些耶稣，这是一大进步。这就是我们大约30年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现在我们可以继续下去。我将跳出我的历史并向前跑一点，因为我确实想按时完成这里。但我只想说，这些类型的音乐是由有罪恶之心的人创作的。再说一遍，当我这么说时，我心里没有任何人，我也不想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我想让你明白的是，他们并没有被自己所做的事情所困扰。他们在表达自己，他们表达自己的生活，并选择表达生活的车辆。今晚的摇滚不符合玛丽有一只小羊羔的曲调，这是有原因的。玛丽有一只小羊羔不适合。现在有人可能想震惊所有人并尝试这种方式，但这是对形式和内容的曲解。我希望你能理解这一点。所以，为了表达他们罪恶的欲望，他们罪恶的生活，这就是事实。你所要做的就是阅读书籍，我不推荐它。你可以阅读对这些人的采访，他们说的是，伙计，我们在听节奏和布鲁斯，我们在听摇滚，我们在学习性。妈妈和爸爸没有，别跟我们说话。他们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晚上放在床底下，或者放在床上的被子下面。从最初到现在，从三和弦摇滚到最精致、最有天赋的音乐家及其风格，性、毒品和摇滚乐就是这首音乐的主题。我想简单的这样告诉你，想要支持和演奏这种音乐的基督徒看起来更像真正的摇滚乐手吗？还是你们这些墨守成规的异性恋者，他们看起来像谁？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包，谁受到影响？事实上，要学习你的技能，你必须倾听那些吐露反基督仇恨的人的声音。这让我很困扰。使徒约翰说，不要爱世界。现在我们可以坐下来，我们可以就世界这个词的含义进行一些真正的争论，但我可以对你说，如果摇滚乐及其道德不是世界，我不知道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定义，爱不是世界，世界上的事物都不是。如果有人爱这个世界，是的，我写这首歌的时候脑子里有这个女孩，今晚很好摇滚，如果那不是世界，那是什么？她不是父亲的，但她是世界的，世界和情欲都过去了，但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永远长存。弟兄们，我们一直在讲这些长篇大论，我知道你们一直很有耐心，你必须听很多材料，我感谢您的善意。让我在本次会议结束时说，根据我们一直在考虑的内容，音乐是一种情感的语言，是人类心灵的表达。因此，它受到原罪和实际罪的污染。创作或聆听音乐并不是一种不道德或中立的体验。然后让我们认识到某些风格及其预期的表达方式，摇滚、布鲁斯、金属等，并不适合崇拜至高三重的上帝。如果上帝愿意，我将在下一篇信息中总结我们的想法。但是让我们凭信心仰望主耶稣基督并生活。天父，我们全心全意地祈祷您赐予更多的恩典。我是一个软弱的人。父啊，我所说的许多事情可能都有漏洞，我祈祷你们的人民会思考，他们会查阅经文，我们考虑过的段落，已经提出的论点，并诚实地思考他们通过。父亲，我们不想要下意识的反应。我们不想说我们只是不喜欢某些东西，你对此不感兴趣。帮助我们用圣经来考察事物，并赐给我们许多亮光。我感谢您亲爱的人们这么早的耐心阅读这么多信息。请在这一天赐予他们更多的恩典并鼓励他们。公义的天父啊，愿我们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为您带来荣耀和尊贵。奉耶稣的名，阿门。在您所在的地区，登录我们的网站 fit.org。您。